奏的演唱非常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雅各书。我总是非常的喜欢分享阅读这本书。雅各书是一本非常现实实践性的书，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许多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遇到的事情在这里都有讲到，它也帮助我们，我们该怎样过一个与我们的信仰相称的生活。雅各书就是由雅各所写，它是耶稣基督的一半的这个兄弟。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斯蒂凡被人们用石头打死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分散了。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也能够帮助我们，甚至可以了解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第一节说到做神和主基督耶稣仆人的雅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雅各他是从哪来。我们祷告，神，我们谢谢你，也愿你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清醒的灵和愿意聆听的耳朵，愿你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照亮我们心里的黑暗，也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要从你那里所听到的话语。如果我在座的还有不认识你的，我也祷告今天我们所学的可以让他们思想，他们跟周围人的关系，不论是和父母、孩子、家人，还是教会里的朋友，也愿神能够把他们拉近到神那里，让他们能够看到神的救恩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也是在这里也要问到大家，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读这个雅各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是能够如何的活出一个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坚信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这里说到做神和主耶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因为这是讲到了这个历史。那么在整本的雅各书里面，他提到信心十四次，然后我们又看到提到了许多的顺服和工作。那么在整本的雅各书108节经文当中，有59处提到我们应该如何的顺服神，如何的为来顺服神的各样的命令。那么在这里我们一讲到要顺服神，要做神的好仆人，人们就会气得羽毛都竖起来，说别谈这个，我们信耶稣基督是仅仅靠着恩典，不是靠工作。我们知道对不对，我们是知道我们的救恩不是因着我们的工作而来的，是仅仅来自耶稣基督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知道对不对。但是这里雅各告诉我们说，是的，我们确实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虽然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工作来得救的，但是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那就是死的。所以我们有了信心，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有相应的行为来相称。所以如果有人是把 信心和行为分开，那就是不成熟的，是浮浅的，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不能说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他们总是在一起的。所以在这本雅各书里面，雅各提到了许多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试炼、贫穷、富裕、生病，或者说是物质化、偏见、社会阶层、评判、讲方言等等等等，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天天都要遇到的。我们从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到第一个重要的原理，就是试炼和试探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我们不得不面对试炼和试探呢？我们怎样来面对呢？我们要从第二节读到第八节。在我们读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词儿试炼或者试探，我们看到提到了很多次。第二节说到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第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十四节说个人被试探，许许多多的就在第二到第十八节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了试探那么多次。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试探和试炼本来从希伯来词的词根是同一个词根出来的，是一个动词的词根 Pyramos， 这是一个希腊词，所以这个英文词的试探和试炼本来是来自希腊语的同一个词根。这里也提到我们的信心，我们如何用行为和我们的信心来相称。如果我能够总结这段经文的话，那就是试炼和试探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神要让我们来跟神更亲近，来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强。第二节开始，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没有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意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试探和试炼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到当我们落在百般试探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就是事实，这也确实是发生的，我们会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 原则就是神在我们的试炼当中他是有主权的，他是掌管一切的，因为各样的试炼试探从来都不会在神的掌管之外，总是在神的控制当中，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有主权的。上一个星期过去的几周我们是看一起看了祷告，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而我们首先在落在试炼当中，我们的祷告总会说，哎，神啊，快点把我的这个困难拿走吧，帮助我能够走出这个困境。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他允许这个试炼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祷告应该说，神啊，帮助我在这个试炼当中和你更亲近，帮助我在这个试炼当中有更大的勇气，也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全，让我能够成为更像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一个提醒，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关于试炼，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是不能够用各样的努力或者金钱买来平安和健康或者富足，因为神他是掌管一切的，他在我们的试炼当中是有主管主导一切的主权，他在我们试炼当中是要让我们更成熟。这些雅各所写给那些散在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人的，他们是正在经历苦难，他们正在经历试炼和大试探。第二节说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并没有说，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是因为你们做得不好，或者说是因为你们信心不够，不是的，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这是正常的，这是神所允许的，你们要以为大喜乐。这并不是一个心里面感到快乐的事情，因为你是在试炼当中，但是雅各 却告诉大家说要以为大喜乐。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安慰正在受试炼正在受苦难的弟兄姐妹用的第一句话，我们不会对这个正在忍受困难或者忍受试炼的弟兄姐妹说，啊，你要有大喜乐，这不是我们第一个句说的话。但是第一件是耶稣也不是这样做的，当耶稣听说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死了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是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耶稣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哭了。所以我们也是要身同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最终是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在生命当中一直都有各样的困难，是不是？即使是基督徒，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有各样的问题，各样的困难。耶稣基督也告诉大家，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经历百般的试炼，这是正常的。这是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中学的高年级的学生，他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作业，写这个各样的 assignment 也是非常的痛苦，在家里面他也要对着各样的困难，他真的是觉得说，我真是够了，我真的是不愿意再去读书了，我不喜欢我的各样的活动，我不喜欢我的房间，我也不喜欢我的老师，我不喜欢我的学校，我真的是不能够等到中学毕业，只要毕业我的各样的苦难就结束了。然后他就结束了这个高中的学习，进入到大学，他觉得他自由了， 然后他学的主要的科目是化学，然后他整天在实验室里面做试验，然后等到他在大学高年级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女朋友，他也在思考关于结婚婚姻，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在一起，然后他们彼此的距离有800英里，他们整天的靠打电话，他们会觉得说啊，只要我们能够搬在一起，我们的问题就会解决了。好，他们终于结婚了，他们去度了蜜月，蜜月也回来了，请大家不要笑得太大声哦。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啊，如果我们在一起就各样的问题就会解决，没想到在一起以后啊，又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出现，怎么样赚钱，怎么花钱，这个新娘她希望这个新郎还像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一样的爱她，一样的对她充满着热情，但她觉得说哎呀，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要求我呢，我们已经结婚了，是一家人了，你还要这样，我都已经跟你结婚了，你为什么还要跟我索取那么多的爱呢？然后他们一年两年试着，他们觉得是可能再过一年就会好了，可是没想到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他们会说哎，我什么时候我们的试炼才会结束啊，我不在，然后这个女她的太太就怀孕了，然后她也经历各样的呕吐啊不舒服啊，她觉得说啊，只要我把孩子生出来我的麻烦就结束了，可是没想到哦，孩子生出来以后有更多的麻烦啊，两家的这个父母来一起，又有许多的不能够协调的方向，孩子整天的哭，也好像似乎没有任何源流，他们的困难又开始了。哦，他们就跟他们说哦，可能孩子长大一点我们就会好了，我们哪一天孩子能够懂事了，长大了能够睡一个夜里睡一个整觉了，我们就会容易一点，我们的生活就会容易一点。然后等到他们孩子们长大了，可以去幼儿园了，可以读书了，等他们更独立了，等到他们可以自己开车了，哎呀，我们就可以轻松了，我们就不用送他们去这去那，我们就可以在家里有一个清静的时间了。可是没想到孩子们长大了，等到他们读了小学中学，去到了大学，没想到问题却越来越多。哦，他们这对夫妻他们的失恋似乎永远都没有结束。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家庭当中都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不论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试炼，这个试炼是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当世界上如果说是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如果说是经济好了也一样，又有不同的困难，我们有时候又会有更多的时间，也是麻烦，我们又有了健康的问题，我们又时候又觉得我们所拥有的钱不够我们接下来20年的生活，反正生命当中是一直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大家同意吗？我也不知道你的生命在哪一个阶段，但是相信试炼总是在那里，我们总是希望神能够带领我们经过这一个困难，但是经过了这一个，下一个又在那里等着我们。但为什么会有困难呢？为什么神让我们经历试炼呢？让我们来一同看这几个方面。要记住，我们在面对各样的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在试炼中我们要学习成长， 成为神的样式。雅各说到，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神给我们的目标，要让我们在试炼中更成熟，我们会成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上个星期我们有看到耶稣基督来到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在犯一些社会所认定的裁定的罪，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神要我们成圣，我们也不得不诚实的来承认，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没有人会喜欢，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尽快的脱离这样的一个试炼和困苦，但是神给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试炼当中要成熟，要成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并且是要以为大喜乐。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困苦，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要把这个试炼过去，什么都没有学到，也有的时候可能你过去了，但是你没有学到功课。如果你的目标是神啊，我又陷在试炼当中了，但是我要在这个试炼当中学习更好的认识你，与你更亲近，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你就会在这个试炼中以为大喜乐，你就会成长。所以我们面对各样试炼的时候，我们要以为大喜乐。我并不是说啊，当你被诊断成癌症的时候，你说哦，好呀，太好了，我好高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为神允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来寻求神，看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第二个方面啊，在我走到第二个方面，我要来指出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这里说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不是说耶稣基督非常喜欢钉十字架，喜欢那种疼痛，不是的，是因着这是神的计划，他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什么苦难，但是我们要学习在苦难当中要以为大喜乐。第二个方面，我们学到我们学习信靠神的智慧。雅各书一章五节说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都需要有智慧，做父母的，特别是当你们第一次做父母，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不敢说啊，我有各样的知识和智慧来教养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可以求神赐智慧，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而神他是厚赐予众人，他也不斥责人，他的智慧是高于一切的。我们是非常有限，是吧？我们各样的知识也很有限，我们的经验也有限，我们的学识都有限，但是神是那无限的， 我们缺少智慧，就应当求神，神必赐给我们。求神赐智慧。我们所以从试炼当中学到第二个方面，就是要信靠神的智慧。第三个方面，我们学习到要仰赖神的资源。这里看看第九节和第十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我们从贫穷和富足都要有学习，因为贫穷的弟兄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他唯有依靠神。而对于富足的就要非常小心了，不要以为他的财富、他的大房子、他的好车、他的钱财可以成为他所依赖的，或者是成为他的安全，而不是，这些都是眨眼就过去的，而唯有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最后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要学习为主而活，并且主是会奖赏。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确实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新的家，有应许，有生命的冠冕在等着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比赛场上，我们也都是尽力的竞争啊，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冠冕。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这样，要朝着标杆直跑，要为得着那生命的冠冕。我知道在座的就在现在也面临各样的困苦，各样的试炼。我要提醒大家，让我们紧紧地抓住神，要定睛在神最后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上，来轻看现在所经历的困苦。下一个方面，我们改变了一下方向，就是我们对受到的试探我们是有责任的。在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事实是在试炼当中我们是受试探的，比如我们在面对经济上面的困难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而造成了这样的困难。我们这个时候面对着家人的损失，我们可能会怀疑神的爱，可能会去追求其他的事情。神要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各样的试炼当中是有主权的，我们是要为我们所受的试探而负责任的。十四节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么这个私欲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私欲是从自己心里来的，因为神是圣洁的，而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对自己的这个被试探来负一个责任。他这里说的是每一个人个人啊，就是每一个人被试探都是因着自己的私欲，不能够责备其他人，甚至也不能够责备撒旦，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引起的。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听到说啊，你陷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你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也许是你家人的，也许是你的朋友给你了一个坏的建议。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负责， 为什么你会听信朋友，或者说是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确实我们会受周围环境、周围人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回应是因着自己的私欲来回应的。所以雅各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对受到的试探我们要负责。然后第四个方面，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成就了我们的救恩。我们在试炼试探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神是信实的。十六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信靠神，因为他是不改变的，他是没有转动的影儿的，他不会变得更好。如果他会变得更好，那就说明他原来不够好，是吧？他也不会变得更坏，因为他的美善是不变的。我们可以信靠他，他成就了我们的救恩，他完成了救恩，我们就成为他出熟的果子。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与他同活，并且得永生。我们也看到神各样的美善是我们不配得的，是神生了我们。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什么配得神来为我们而死，来救我们呢？没有，我们没有什么配得的。我们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好的值得夸耀的，我们没有什么值得神用他的生命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说，啊，你挺好，你没问题。不，不是的，你是被辱的，你是有罪的恶天性的，你是毫无指望的，你是没有希望的，你是活在罪中的。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能够怎样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态度。在我们经受试炼的时候，他神救了我们脱离罪恶。但是要记住，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信心，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困苦、经历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定睛在神那里，定睛在耶稣基督那里，知道他会使用我们所经历的困苦来锻炼我们，来让我们更成熟。我们可以学习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会以为大喜乐，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恩，他是我们的保障。我们最终我们的试炼会结束，我们的荣耀会来到。我喜欢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来做今天的结束。我想这个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也是经历着各样的苦楚。保罗写道，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看到他现在所经历的苦楚比起将来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就微不足道了，看到了将来要得的奖赏。经历了许多的困苦，许多的苦楚，但是他很清楚，比起将来要得到的荣耀，现在的苦楚是不足介意的，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像保罗、使徒保罗一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现在经历的痛苦、经历的困难、经历的试炼，将来我们要得的荣耀相比是不足介意的。所以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要以为大喜乐。我愿 我请大家站起来，那我们来低头闭眼来祷告。也许在座的正经历着各样的试炼，就像我所说的，我相信我也不是希望你有这些困难，雅各也不是说希望你们遇到这些困难，但是我们是不可避免，一定会有的。作为神的儿女，神允许了这些试炼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要经过这个试炼我们就没事了，不，你经过了这个你还有那个，一直不断的会有，所以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在经历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求神利用来帮助我们与神更亲近，也检查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里不讨神喜悦的罪恶，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浪费这样的一个试炼，让我们定睛在神那里，要记住神为我们预备，因为神在我们的试炼当中是要我们学习成长，要成长成为神的样式，因为跟将来神要为我们成就的荣耀相比，现在的苦楚是不足介意的。也许你也会祷告说，神啊，哎，就拿走这个试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祷告说，神啊，帮助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这是你所允许的，因为这是你要帮助我学习成长，感谢神，谢谢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就在现在就在此刻他们受伤害，这不容易，这并不容易说，哦，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可以以为大喜乐，但是祷告神，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神是在我们的试炼当中有主权的，因神你是掌管一切的，要让我们成长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神帮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来用它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和你有更亲近的团契，有更亲近的关系。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有各样的困难和试炼，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在雅各书第一章里学到的，在我们经历的生命的各样的过程当中，但愿有一天我们可以说到，我们要以我们的百般试炼以为大喜乐，谢谢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